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5月6号，公元2012年6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阿瓦诺佩之妻和亲属遭捕，全球各地藏人开展活动声援自焚同胞，达赖喇嘛鼓励意大利灾区民众重建家园，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抵达欧洲展开访问，中共当局坦称西藏深山环境恶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年22岁的自焚藏人阿瓦努佩目前正在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密管制中，其妻子卓玛德基等几名藏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县的现年22岁的藏人阿旺诺培和西藏康区杰古多称多县藏人丹增克珠于本月20号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守护西藏民族特性、语言、文化和自由点火自焚后，丹增克珠当场牺牲，终年24岁。而严重烧伤的藏人阿旺诺培目前正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密管制下。印南流亡藏人索南次仁向本台表示，
现在你是在这个年末得了那这个程度给等等再多装的装的让了有的位等等让我们扩张给
中共公安于本月21号先后拘捕了居住在称多县扎赌镇的自焚藏人阿旺诺培的妻子卓玛德吉和卓玛德吉的亲属央曲卓玛，以及阿旺诺培在称多县住处家的儿子强巴曲培。截至目前，只知道他们三人被监禁在扎赌镇派出所之外，无法了解进一步的情况。据介绍，中共当局之前许诺塞康寺两名僧人允许留在自焚藏人阿旺诺培的身边进行照顾，但目前这两名僧人根本无法接近阿旺诺培。本月23号，自焚藏人丹增克珠的遗体在中共军警的严密包围下在塞康寺中进行火化，当时中共军警还警告僧众不许拍照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支持和声援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境内同胞，已居比利时、印度和美国的流亡藏人纷纷举办单车游行和示威集会等活动。本月23号，比利时的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当地藏人从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维普到首都布洛塞尔间展开单车游行活动，并在布洛塞尔举办的大型示威集会抗议中共政府压制导致更多藏人自焚。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罗桑丹巴向本台介绍说，37名单车骑手和7名助理组成的43人于昨天早晨7:30开始在比利时安特维普市至首都布洛塞尔间展开了全程约60多公里的单车游行活动，一路上向民众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和整理自焚藏人的图片和视频的200多张光盘，对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罗桑丹巴表示，今天下午约4点，单车游行者抵达布洛塞尔后受到当地民众的迎接，随后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向比利时民众介绍当前西藏紧张的局势和频繁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 要求中共面对现实，改善西藏人权状况。此外，居住在印度西蒙加拉邦噶伦堡地区的流亡藏人于昨天24号晚上举办烛光集会和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噶伦堡地方分会的成员杰波向本台表示：“
上坡中沙的，俺这噶伦堡迷茫中沙沙家，满年拉杆人也沙家，就是这的满年拉杆人，俺这迷茫上嘛。”
居住在噶伦堡的流亡藏人僧尼和学生于昨天24号下午5点在噶伦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对西藏自粉同胞表达同情，抗议中共政府践踏藏人的基本人权。与此同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马里兰达和维吉尼亚等地西藏青年会成员于本月23号在华盛顿举办主题为“学艺我的故乡”集会活动，共同协商即将要召开的北美地区西藏青年会年度理事会议上所要讨论的各项议题，其中包括如何扩大西藏独立运动，开展怎样的活动对自粉藏人为首的西藏爱国英雄们表达同情和支持，如何巩固发展各地西藏青年会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访问意大利地震灾区时再次捐献了5万美元，并鼓励灾区民众忍住悲痛，努力重建家园。下面请收听段勇的详细报道。
本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苏格兰伊凡尼斯市展开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兹丹桑珠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于23号下午在伊凡尼斯市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靠着残酷手段而实行了多年的极权主义，恐惧和疑虑总是伴随着他们，所以中共总是试图隐瞒，不让民众了解真相。尊者指中共施行的严厉审查制度非常不道德，而且目光短浅，必须进行改变。达赖喇嘛当天受到了苏格兰高地议会代表、伊凡尼斯市市长以及当地各大宗教代表等的热情迎接，并在伊凡尼斯市伊甸园歌剧院向公众发表了演说。尊者表示自己在年轻时失去了国家，如今从境内总是传出让人伤心难过的消息，所以困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尊者仍能够保持内心的和平，因此大家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样不但有助于我们使用自己的智慧去清楚真实的看事物，而且有益身心。契丹桑珠继续表示，本月2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启程前往意大利，访问了上个月遭到2次地震袭击的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在受灾最严重的米兰朵拉市，达赖喇嘛同该市市长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区长一同参观了当地一座在地震中倒塌的天主教教堂废墟，并看望了幸存者。尊者向当地的重建资金再次捐献了5万美元，并鼓励大家要忍住失去亲友的悲痛，将精力集中在重建工作上。稍后尊者前往意大利马泰拉市，与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贝蒂·威廉姆斯一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尊者赞扬了贝蒂·威廉姆斯计划创建一座和平城市的想法，并表示自己亲眼目睹了当地民众对这个计划给予的大力支持。据介绍，今天25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贝蒂·威廉姆斯的陪同下参观和平之城的建址。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桑格本月23号结束新德里的行程后启程前往墨尔本，从24号正式开展在澳大利亚的为期6天的访问。 担任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罗桑桑格本月24号抵达墨尔本后，下午1点与澳洲各大主流媒体记者举行会面，有10多家澳洲主流媒体、30多位记者与会。此外，罗桑桑格当天下午3点与当地华人和藏人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公室代表达布苏纳诺布向本台介绍说，罗桑桑格首席部长与前澳洲绿党领袖布朗进行会面，感谢他在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并邀请他今后到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参访。达波苏纳诺布继续表示，首席部长罗桑桑格墨尔本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推行的中间道路是大多数藏人的决议，他将会继续坚持这一项路线，并强调只要中共打开和谈之门，藏人行政中央方面随时有和谈的准备。随后，首席部长罗桑桑格在接见当地流亡藏人时鼓励民众要自力更生，并帮助其他困难的同胞。另据博讯新闻网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罗桑桑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尊者达赖喇嘛主张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但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中间道路过去几十年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使境内外藏人对中间道路的失望增多。罗桑桑格还强调，在过去2年多中已有40多位藏人自焚，他们就是用牺牲生命来表达藏人的诉求和不满。罗桑桑格还表示，自己在2005年去过北京和上海，并打算到西藏，但中国政府阻挠他的西藏行程，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不信任。他说，西藏问题不是藏汉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专制暴政引起的。在过去上千年里，藏汉是友好相处的。在回答藏汉关系问题时，罗桑桑格首席部长表示，藏人行政中央谋求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前途，对汉族人民推动中国民主的诉求也积极地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比如，我们和广大汉族人一样，十分关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刘晓波先生的自由，他本人也参与签署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于今天25号离开墨尔本，前往澳洲首都堪培拉访问，届时将与澳洲国会议员和其他澳洲政要讨论西藏前途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随着中共政府西藏大力实施的所谓旅游业开发和开矿项目，导致世界屋脊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得日益脆弱。近日，中共当局坦称，位于阿坝境内的圣山四姑娘山环境极度恶劣。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据大纪元网络消息，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境内的被藏人视为圣山的四姑娘山，近年来因为登山者乱扔垃圾，大风登山营地几乎变得像垃圾港。本月20号，四川省登山协会召开工作总结会，认为四姑娘山登山大本营的环境非常恶劣，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脏的登山营地。华西都市报记者指出，海拔4300米的四姑娘山大风登山营地刚修建的登山者营地石板屋内，房间床板下堆着简易氧气瓶和垃圾，床板上和窗台上有吃剩的方便面、饮料罐，甚至还有排泄物。营地附近的小溪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取水，溪流中充斥着各种垃圾。经过2天的调查，华西都市报记者还发现，这些房里房外草地上溪水中的垃圾还只是冰山一角，仔细寻找还发现岩缝、地洞、灌丛中还藏着不少垃圾，它们危害更大，清理的难度也更大。由于盲目进行开矿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西藏高原的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从而频繁发生各类自然灾害。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